第280集。
段延庆冷笑着说道：“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提起钢杖，便向着段誉的胸口戳了下去。忽听得一个女子的声音说道：“天龙寺外，菩提树下，花子邋遢，观音长发。”段延庆一听到“天龙寺外”四个字的时候，钢杖便凝在半空中不动了。待听完这四句话，那钢杖竟不住地颤动，慢慢地缩了回来。他一回头，与刀白凤的目光相对，只见刀白凤的目光中似有千言万语，欲待吐露。段延庆心头大震，颤声道：“观，观世音菩萨。”刀白凤点了点头，低声道：“你可知这孩子是谁？”段延庆脑子中一阵晕眩，眼前一片模糊，似乎是回到了20多年前的一个月圆之夜。那一天，他终于从东海赶回大理，来到了天龙寺外。段延庆在湖广道上遇到强仇围攻，虽然进歼朱敌，自己却也身受重伤，双腿折断，面目损毁，喉头被敌人横砍了一刀，声音也发不出了。他简直已经不像一个人，而且全身污秽恶臭，伤口中都是蛆虫，几十只苍蝇围着他嗡嗡乱飞。但他是大理国的皇太子，当年父皇为奸臣所弑，他在混乱中逃出大理，终于学成了武功回来。现在大理国的国君段正明是他堂兄，可是真正的皇帝应当是他，而不是段正明。他知道段正明宽仁爱民，很得人心，所有的文武百官、士族百姓个个拥戴当今皇帝，谁也不会再来记得前朝这个皇太子。如果他贸然在大理现身，势必有性命之忧，谁都会讨好当今皇帝，立时便会将他杀了。他本来武艺高强，足为万人之敌，可是这时候身受重伤，连一个寻常的兵士也敌不过。他挣扎着一路行来，来到天龙寺外，唯一的指望是要请枯荣大师主持公道。枯荣大师是他父亲的亲兄弟，是他的亲叔叔，是保定帝段正明的堂叔父。枯荣大师是有道高僧，天龙寺是大理段氏皇朝的屏障，历代皇帝必位为僧时的退隐之所。段延庆不敢在大理城现身，便先去求见枯荣大师。可是天龙寺的知客僧说，枯荣大师正在做枯禅，已经入定5天，再隔10天半月也不知是否出定，就算出定之后也绝迹不见外人。那知客僧问段延庆有什么事可以留言下来，或者由他去禀明方丈。对待这样一个 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臭叫花子，这位知客僧这么说话，已经算的是十分客气了。但是段延庆怎敢吐露自己的身份？他用手肘撑地，爬到寺旁的一株菩提树下，等候枯荣大师出定，但心中只想，哼，这和尚说枯荣大师就算出定之后也绝迹不见外人，我在大理多逗留一刻便多一分危险，只要有人认出了我，我是不是该当立刻逃走？他全身发烧，各处创伤，又是疼痛又是麻痒，实在是难忍难熬，心想，我受此折磨苦楚，这日子又怎过得下去？我不如就此死了，就此自尽了吧。他只想站起身来，在菩提树上一头撞死了，但全身乏力，又饥又渴，躺在地上说什么也不愿意动，没了活下去的勇气，也没了求死的勇气。当月亮升到中天的时候，他忽然看见一个白衣女子从迷雾中冉冉走近，林间草丛白雾弥漫，这白衣女子长发披肩，好像足不沾地一般的行来，她的脸背着月光，五官朦朦胧胧的，瞧不清楚，但段延庆与他的清丽秀美仍是惊诧无已，他只觉得这女子像观音菩萨一般的端正美丽，心想，这一定是菩萨下凡来搭救我这落难的皇帝，圣天子有百灵呵护，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你保我重登皇位，我一定给你塑像立庙，世世供奉不绝。那女人缓缓走近，转过身去，段延庆见到了那女人的侧面，脸上白的没有半分血色，忽然听得那女子轻轻的喃喃的说起话了，我这么全心全意的待你，你却全不把我放在心上，你有了一个女人又有一个女人，把我们跪在菩萨面前立下的盟誓全都抛到了脑后，我原谅了你一次又一次，我可不能再原谅你了，你对我不起，我也要对你不起，你背着我去找别人，我也要去找别人，你们汉人男子不将我们百姨女子当人，欺负我，待我如猫如狗如猪如牛， 我一定要报复，我们百姨女子也不将你们汉人男子当人。这女人的话说得很轻，全是自言自语，但语气之中却是充满了深深的怒意。段延庆心中登时凉了下来，他不是观世音菩萨，她原来只是个百姨女子，受了汉人的欺负。百姨是大理国的一大种族，族中女子大都颇为美貌，皮肤白嫩，远过汉人，只是男子文弱，人数又少，常受汉人的欺凌。眼见那女子渐渐走远，段延庆突然又想，不对呀，百姨女子虽是出名的美貌， 终究不会如这般神仙似的体态。何况他身上白衣有如冰窍，百衣女子哪里有这等惊讶的服饰？这定然是菩萨化身，我可万万不能错过呀。他此刻身处生死边缘，只有菩萨现身打救才能解脱他的困境。走投无路之际，情不自禁地便往这条路上想去。眼见菩萨渐渐走远，他拼命爬动，想要叫唤菩萨救我，可是喉咙间只能发出几下嘶哑的声音。那白衣女子听到菩提树下有响声发出，回过身来，只见尘土中有一团人不像人、兽不像兽的东西在爬动。仔细看时，发觉是一个变身血污、肮脏不堪的叫花子。他走近几步，凝目望去，但见这叫花子脸上、身上、手上到处都是伤口，每处伤口中都在流血，都有蛆虫爬动，都在发出恶臭。那女子这时心下恼恨已达到极点，既决意报复丈夫的负心薄幸，又自暴自弃的要极力作践自己。他见到这花子的形状如此可怖，初时吃了一惊，转身便要逃开，但随即心想，我就要找一个天下最丑陋、最污秽、最卑贱的男人来和他相好。你是王爷，是大将军，我偏偏要去和一个臭叫花子相好。他一言不发，慢慢解去了身上罗衫，走到段延庆身前，头伸在段延庆的怀里，伸出像山茶花花瓣般的手臂，搂住了段延庆的脖子。淡淡的微云飘过来，掩住了月亮，似乎是月亮招手叫微云过来遮住他的眼睛。他不愿意见到这样令人诧异的情景，这样高贵的一位夫人竟会将他那像山茶花花瓣一样雪白娇艳的身子去交给这样一个满身脓血的乞丐。那白衣女子离去之后良久，段延庆兀自如在梦中。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呀？是自己神志糊涂了，还是真的菩萨下凡？鼻中还能闻到那女子身上那淡淡的香气，一侧头见到了自己适才用指头在泥地上画的七个字，你是观世音菩萨。段延庆写了这七个字问那白衣女子，那女菩萨点了点头，突然间几粒水珠落在字旁的尘土之中。这是那女子的眼泪，还是观音菩萨杨枝洒的甘露啊？段延庆听人说过，观世音菩萨曾化为女身普渡沉溺在欲海之中的众生，那是最慈悲的菩萨。一定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观音菩萨这是来点化我，叫我不可灰心气馁。我不是凡夫俗子，我是真命天子，否则的话又怎么会？段延庆 在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之际，突然得到这位长发白衣观音舍身相救，当时精神大振。他深信天命攸归，日后必登大宝，那么眼前的危难自不至成为大患。他信念一坚，只觉眼前一片光明。次日清晨，也不再问枯荣大师是否已经出定，跪在菩提树下，深深叩谢观音菩萨的恩德，折下两根菩提树枝以作拐杖，夹在肋下，飘然而去。他不敢在大理境内逗留，远至南部荒蛮穷乡僻壤之处，养好伤后苦练家传武功。最初五年习练以杖代足，再将一阳指功夫画在钢杖之上，又练五年之后前赴两湖，将所有仇家一家一家的杀得个鸡犬不留，手段之凶狠毒辣，实是骇人听闻，因而博得了天下第一大恶人的名头。其后又将叶二娘、南海恶神、云中鹤三人收罗以为羽翼。他曾经数次潜回大理图谋复位，但每次都发觉段正明的根基牢不可拔，只得废然而退。最近这一次与黄眉僧下棋比拼内力，眼见着已操胜算，不料段誉这小子半途里杀将出来，令他功败垂成。此刻他正欲伸杖将段誉戳死，已绝了段正明、段正淳的后嗣，突然之间段夫人吟了那四句话出来：天龙寺外，菩提树下，花子邋遢，观音长发。这十六个字说来甚轻，但是在段延庆听来，直如晴天霹雳一般。他更看到了段夫人脸上的神色，心中只是说：难道他就是那位观音菩萨？只见段夫人缓缓举起手来，解开了发髻，万缕青丝披将下来，垂在肩头，挂在脸前，正便是那晚天龙寺外菩提树下的那位观音菩萨的形象。段延庆更无怀疑，我只当是菩萨，却原来是镇南王妃。其实当年他过得数日，伤势略微痊愈了一些，发烧消退，神志清醒下来，便知道那晚舍身相救的白衣女人是人，绝不是菩萨。只不过他实在是不愿意这个幻想化为泡影，不住地对自己说，那就是白衣观音，那就是白衣观音。此时此刻，段延庆明白了真相，心中却立时生出一个绝大的疑窦：为什么他要这样？为什么他看中了我这么一个满身脓血的邋遢叫花子？他低头寻思，突然之间，几滴水珠落在地上的尘土之中，就像那天晚上一样。这是泪水，还是杨枝甘露？段延庆抬起头来，遇到了段夫人泪水盈盈的眼波，蓦地里，他刚硬的心肠软了，嘶哑着问道：你要我 饶了你儿子的性命吗？段夫人摇了摇头，低声道：他颈中有一块小金牌，刻着他的生辰八字。段延庆大奇：你不要我饶你儿子的性命，却叫我去看他什么老世子的金牌，那又是什么意思呢？自从段延庆明白了当年天龙寺外菩提树下这回事的真相之后，对段夫人自然而然地生出了一种敬畏感激之情。他伸过杖去，先解开了段夫人身上被封的重穴，然后俯身去看段玉的头颈。但见段玉的颈中有一条极细的金链，拉出金链，果见链端悬着一块长方形的小金牌，一面刻着“长命百岁”四个字，翻将过来，只见刻着一行小字：“大理保定二年癸亥十一月念三日生。”段延庆看到“保定二年”这几个字，心中一凛：“保定二年，我就是在这一年的二月间被人围攻，身受重伤，来到了天龙寺外。哎呦，他是十一月的生日，刚刚相聚十个月，难道……哦，十月。”竟然便是我的儿子。